我们已经把古代部分讲完了哈，我们接下来要面对一个西方科技崛起的一个时代了。那么第一讲我先讲航海哈，西方的文艺复兴哈，其实文艺复兴时期应该讲两项技术，一个是航海。还有一个是应该讲三项啊，一个是航海，一个是绘画啊，还有一个是印刷机。印刷机我就放在科学通史的课程里讲。我们今天讲航海，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西方的崛起可能是从它的这个地理大发现哈，然后一直到之后的三角贸易哈，再到之后的这个全球殖民等等，那么我们就讲这个，今天就讲这个航海的开启开端部分，讲开端部分呢，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让我们理解这个西方的这个海洋霸权的来源哈，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哈，不是说这个西方人走大运哈，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很野蛮的状态哈，通过一路往这个西边走哈，发现了新大陆，然后发现了非洲的这个好望角等等这样来解释西方的崛起哈，这个不完全准确哈。我们今天要看到就是说，在航海时代开始之前或者说他们的航海事业本身。它不是说在这个野蛮的完全野蛮的状态下起步的，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科技的背景，这个我今天就重点先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这个航海科技对航海的推动，就是说西方人不是说从非常野蛮的状态一路猛冲就能够跨越大西洋的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很困难哈，所以这个它是需要很多科技在后面支撑的。然后后半部分呢，我再讲这个航海对于科技的推动哈。那么大致来讲那这个科技对航海的推动呢，就是航海需要哪些技术条件啊？第一个当然要造船。第二个需要导航技术包括这个方向这个指点方向指南针、导航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测定纬度然后测定经度，然后还有这个测定距离等等制图术等等都需要这个许多技术的条件，当然还有隐含的一些科学的背景，我们之后也会说就是。那么讲西方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的这个航海的这个巅峰，非常神奇的，就是说非常非非非常那个不幸的，或者就是说这个在西方人开启航海时代之前这个大概50年中国达到了它的航海事业的顶峰。之后呢，就是一起一落中国明朝开始海禁这个西方开始纷纷的下海。那么中国的顶峰，我们都知道就是郑和郑和下西洋这、就是从1405年到1433年七次下西洋，对吧？这个文化常识我不用多说但是郑和呢，其实它也不完全是说中国本土技术。他其实是本身是一个穆斯林他是本姓马，对吧？马就是穆斯林家族的这个主要姓氏嘛，叫穆罕默德，然后翻译成中文就叫马这个所以他是马姓人但是他是伊斯兰教出身这个回族出身然后也受了佛教的这个戒他好像也是算是佛教徒信的还是比较虔诚的那种，但是他也信民俗道教就是信妈祖这个 你可以说他是四教会通啊，他是也是当官的，对吧？他是给那个皇帝当官的，也是儒教，对吧？儒释道啊，再加上穆斯林啊，伊斯兰教，四教背景。他的穆斯林背景可能对他的航海技术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最后出海的时候，这就是有大量的这个阿拉伯人水手在帮助他一块出海的。这个阿拉伯人水手可能带入了很多阿拉伯的航海技术。那么郑和下西洋经常我们说这个郑和有很大的宝船就是郑和的船队那个船我甚至小时候还听说过，就是它是仅次于泰坦尼克号，对吧？就在现代的巨轮出现之前，它是古代那是最大的那个巨无霸型的那个舰船。但是这个东西呢，争议很大，因为我们看记录里头是这么说的宝船有62艘宝船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这按这样算的话，它长140多米，宽50多米，但这个争议很大就是有一个说法是它应该是长4丈4，就是4丈4宽然后18丈长，这样的比较合理。为什么会有争议呢？就是说这个太大了这个大到就是说按照力学来说它不适合航行，就是你现在你去看，就它而且这个形状比例也不对，就是它这个按照它那个原本的记录，它不太可能下海。然后还有呢，就是找到了当时的这个一些考古证据，这个考古证据是找船没有留下来，但是找到了当时给那个郑和宝船供应那个这个船杆的这个舵杆的然后看那个杆有多少长，然后大概匹配的船大概有多少长，17、8丈，大概是这么大了。17、8丈呢，当然也是属于大船了，就是没有大到那个非常惊人的地步，也是属于大船。我们之后会看到，大船对于探索来说不一定好它对于这个武力以及对于这个耀武扬威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探索来说，大也未必是好船。它有很多技术，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技术，有一些技术是应该是来自于阿拉伯人，比如说这个铅芯术，铅芯术这是铅芯板之后我们也会看到阿拉伯人是怎么用铅芯板，当然这个可能比阿拉伯人的原版技术有所改良就是它有自己的一些进展。罗盘当然是本土的自己用它也用计程仪测深仪还有他们是用燃箱计时的就是他不用中国人不用沙漏西方人出海一开始就是要带沙漏的，中国人出海一开始不带沙漏，他是用燃箱来计时，也有专门的计时的官员。那郑和下西洋呢？他的目的不在于探索，也不在于贸易。它在于什么呢？当然野史里说在于去找小皇帝，对吧？这个，但是这个，正史了里头的记载就是所谓的，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对吧？就是去，其实就是去耀武扬威的，扬天朝国威嘛。然后这个，宣扬那个这个德化教化。然后让那个万一这个膜拜大概这样的目的，对吧？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当然了，实际的效果其实是不完全是说面子工程不完全是这样，它确实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南洋它的航路，包括对南洋当中的那个其他的贸易，它算是打通航路的这样一个这个举措它也相当于在南洋建立秩序当然就是戛然而止了嘛。它如果继续下去，它可能中国沿着这个路径也未必一直是这个目的。它之后可能坚持下去的话，它可能也会在海洋南洋建立它的势力，但是没有坚持下去。这个目的，大家我这么说不是说嘲笑他那个好面子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之后会看到，西方人一开始出海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开拓是为了什么？他们也有他们的宗教理由那么我们讲还是要讲到西方西方的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或者说西方人一般叫探索与发现时代 当然，你从负面的角度上也来讲，也是殖民时代的开启。这个呢，从开头来说哈，探索与发现时代啊，我们大概定义为15到17世纪啊，然后之后呢，继续是殖民时代啊。这个15到17世纪呢，它的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在15到17世纪之前啊，我们知道这个蒙古人先已经打通了欧亚大陆。打通了欧亚大陆以后，在蒙古治下有一个几十年上百年这样100多年反正有一段时期不长不短的一段时期，这个东西方的交通比较的顺畅比较的顺畅呢，就导致这个旅行者和商人往来非常的密切。那么我们都知道，马可波罗游记就是这个时期马可波罗到达的就是元朝但据信到达就是也有人争议说其实是没来，就是道听途说。那现在一般认为还是真有其事但是他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渲染的就是他中国肯定来了，但是你其他的一些很多细节可能并不是道听途说，是吹嘘，但是来是来了总的来说，他回去以后极尽渲染就是讲中国这个满地都是黄金，对吧？就是这个类似这么说他没那么夸张就是到处都是机遇，对吧？都是新这个然后非常的富裕这个之后我们会讲，一开始的很多航海者都看着马可波罗游记长大的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呢，就是说蒙古的这个和平好景不长就蒙古人他的这个没维持多少时间，之后呢，就马上是奥斯曼帝国崛起了。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后呢，这个武力很强不断的这个扩张他把这个不光一方面是把之前蒙古占的丝绸之路的地方给占掉了，另一方面呢，他是把这个拜占庭帝国最终灭亡。我们都知道，在1453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最终陷落这个君士坦丁堡最终陷落。那么奥斯曼帝国呢，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帝国就是奥斯曼帝国在很多方面都和中国的明朝有点像，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很注重军事扩张，但是他对于文化和商业并不是很热衷，所以。在文化和商业方面，它就趋于保守所以，奥斯曼帝国虽然霸占了丝绸之路呢，但是其实，它你也可以说比较短视了，就是它对于这个想自己独占贸易它不想给那个西方人留空间就是说，所以它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呢。整个把那个贸易通道控制住了原来那个拜占庭帝国就蒙古的金帐汗国，原来它是比较松散的它的统治就不怎么管它不怎么统治名义上有一个统治但是其实它不怎么管，所以比较放松。拜占庭帝国呢，它是腐朽没落的一个帝国，但是呢，它没什么能力，对吧？它权力也比较低。所以这之前的拜占庭帝国和金帐汗国这整个的这样一个环境底下，这个贸易比较通畅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贸易不通了我们之后也会再讲这个事儿。然后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这收复失地运动收复失地运动就是这个在西班牙的伊比利亚，这个西班牙葡萄牙那块半岛原本一直是阿拉伯人这个穆斯林占据的王国这个从10世纪左右开始衰落之后不断的被基督徒攻占，这个攻占到最终是在也是在15世纪这个把那个摩尔人都赶跑了这个时候就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崛起，他们崛起之后呢，也打破了之前的威尼斯人对地中海航运的一个垄断我们之后也再会讲，这是一个时代背景我这个课主要还是要强调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是后半节课我们再讲，那么 在之前的威尼斯共和国呢，在技术史上也值得一提啊，因为在欧洲哈、啊、西欧崛起之前呢，地中海贸易一直是由这个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城邦，就包括威尼斯共和国、包括热那亚共和国哈、啊、包括佛罗伦萨，就是最强的是海运最强的是那个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这几个意大利北部城邦和这个拜占庭帝国哈、啊、把持这个地中海贸易，而拜占庭帝国呢是弱势的，所以基本上地中海贸易是由这个威尼斯共和国为主的意大利北部城邦把持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个主这个这个这个它有很多殖民地它的那个这个主要的地方当然是现在的威尼斯哈，但是它其实它的势力范围、它的殖民地一直到包括希腊的克里特岛、包括塞浦路斯，当时都算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殖民地。那么，威尼斯的造船业哈也曾经非常辉煌啊，这个咱们玩过文明的一定会知道哈，这个海图最强奇观没有之一就是威尼斯兵工厂，对吧？这里翻译成威尼斯军械所啊。威尼斯兵工厂，这一段这百科写的不错，我就直接拿过来了。它始建于1104年，它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生产非常的现代化，就是它某种意义上是生产流水线的一个这个中世纪版本啊，就什么叫流水线呢？它真的是流水，它是靠那个运河来运送啊。然后呢，运河运送什么呢？就是它造船嘛。然后船上的各个部件啊，都是在不同的地方由专人负责建造的。然后建造完了一个部件之后，顺着水运河，然后往下一个点。就是你看现在的，我们之后也会讲到哈，对，讲到现代的那个生产流水线的时候也会讲到，对吧？就是，生产流水线的特点就是这个人不动，那个工件动，对吧？工作对象动，这个也是这样，就人的他这个不同的部件在不同的地方生产，所以他那个有这种预制的船部件，最后才组装起来成为一个这个军舰，所以它的那个效率非常高。在必要的时候，一天之内可以建造一艘军舰。这是刚才讲到的马可波罗游记啊，马可波罗据说也是威尼斯人啊。这个马可波罗游记是在1299年左右开始流传，到印刷术之后啊，继续风靡啊。在印刷术早期的几十年里头，它属于是这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著作啊，这里头讲到一个什么呢？讲到一个就是他在那个蒙古这个就是在元朝这个王室里头的见闻。他说元朝王室里头他见到了这个大汗手下还有一个叫王汗啊，王汗一个人啊，然后就说。当时这个隐隐约约传递出来的信息啊，就是说，这个马可波罗就是说，这个王涵就是长老约翰。什么叫长老约翰呢？长老约翰是这个欧洲中世纪广为流传的一个都市传说了，就是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基督教国度啊，就是说这个传说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就是说。奥斯曼帝国逐渐崛起这除了奥斯曼帝国，其实，这个在更早之前这个阿拉伯人也不断的跟欧洲人交战，对吧？他们很仇恨阿拉伯人到了这个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后，当然他最终那个吞并君士坦丁堡是1543年，但是在之前其实已经把欧洲人已经开始打的这个不行了打的就觉得很这个。伊斯兰人很厉害，那么，他们觉得这个伊斯兰的这个阿拉伯人和这个穆斯林国家非常的强盛，怎么办呢？他们因为十字军东征嘛，不断的要去解放那个耶路撒冷嘛，解放不了这个就很着急 当时就想哈，就想到很多办法。这个传说呢，就是说哈，虽然我们的东方啊是阿拉伯人的世界啊，是穆斯林的世界，但是东方的东方呢，还有一个基督教文国家哈，这个国家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富裕。那么我们啊，如果能够派遣使者达到那个国度啊，那么我们两边夹击啊，一块就能够啊这个。合力啊，把这个耶路撒冷给解放了，对吧？把那个穆斯林啊打跑啊，他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啊，所以他这个说法哈，这些这个在最世界的最东方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哈，然后这个最高统治者叫做约翰哈，既是祭司又是领袖，被臣民称作约翰长老啊，说的有鼻子有脸的，就是约翰长老呢。发动了战争啊，把异教徒打得落花流水啊！这个约翰长老本想顺势西征，和我们十字军合兵一处啊，但是呢，当时底格里斯河的滔滔巨浪阻挡了他的行军啊，水土不服，然后就撤回了，然后啊，他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说得很煞有介事。那么，所以当时很多的欧洲人都要去东方去，想要找这个人。那么找这个人呢？其实很多人要在文本当中找蛛丝马迹嘛，所以他们看到《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就马上就认为他描述的这样一个富庶的东方帝国里头有这样一些受人尊敬的祭司长老那可能就是长老约翰国那往中国走就对了这是当时《马可·波罗游记》的一个硬本这个。旁边的注释，你们知道是谁注的？这个注释是，哥伦布啊，哥伦布的这个注笔记啊，这是哥伦布的这个《马可·波罗游记》他读得非常认真有非常多的这个笔记。我简单讲一下哥伦布哥伦布的那个生卒年1451年出生。这里我又重复了一下1453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他本身就出生于这样一个这个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那么他本人的生卒年不是就是生平早年的经历不是很清楚，一般猜测他是这个热那亚人啊。他一开始一直想要去这个远航他先去找这个葡萄牙的君主然后要他资助我要去西边远航。葡萄牙呢，当时爱答不理一开始呢还跟他聊一聊，跟哥伦布聊一聊，后来就葡萄牙人自己发现好望角了就开辟新航路了。就说用不着你了，用不着那个什么一个，我眼睛我眼看着到的那个新航路都有了，我还要再去找一个未知的航路干什么？所以葡萄牙人没有支持。那么转而呢，他去找了那个伊莎贝拉女王当时应该是卡斯蒂亚这个王朝的这个伊莎贝拉女王支持。那当时的王室顾问呢，认为这个哥伦布严重低估了去亚洲的距离王室的顾问其实说的对，就是哥伦布就是算错了，然后王室顾问说你这不靠谱，他算都算不对不要支持他。但是呢，王室最终还是给了一定的资助就是资助不多，但是签了个条约，就是你如果能够打通到东方的道路我给你分成1/10诸如此类，签了个条约。那最后就在1492年到1493年开启了第一次的上西边的远航。远航我们都知道成功的发现新大陆，当然他自己是认为他发现的是印度，对吧？他发现的是印第安人，就是印度人。他认为他回来之后呢，通过印刷术广泛的传播消息，所以他回来之后马上开始掀起了一波探索的热潮这个。也是和印刷术的助力有关他一共去了美洲去了4次远航，始终都坚持他到达的是亚洲这个就非常的固执了，因为当时种种证据都证明他到达的不是亚洲因为他去过以后回来，其他人也去了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美洲叫亚美利加，对吧？是亚美利加我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美洲，不叫哥州，对吧？按理说就可能叫哥伦布州了，对吧？但是没有，因为他始终坚持我到的就是亚洲啊，到的不是美洲。一开始说在印度，后来说在日本啊，反正他就说来说去都是亚洲。然后有一个叫亚美利加的人啊，宣扬说这个一定是新大陆。啊，在他的那个观点广为流传，然后后来确认是新大陆之后就以亚美利加为名啊，这个啊就不多说了啊。但是现在这个雕像是这个就是2020年就是那个黑命贵运动对吧？这个弗洛伊德运动之后被砸掉的啊，哥伦布的雕像被砸掉，说你这个是殖民者，是那个种族主义者啊。这个，所以美国人把它砸掉了。原本的形象，它某种意义上是正面的，至少在白人心目中是正面的。现在开始，也是有很多争议，因为它确实有一些就是使用黑奴，对吧？然后有一些这个比较残暴的啊，这个行动，但是其实都是年代物质了。你看到古代人哈，哪个不残暴，对吧？就是说，按照现代人的眼光看，对吧？这个你这个。哥伦布，平心而论哈，他在他的那个时代里头，他完全不算非常的残暴，或者是暴虐，或者是种族主义的，他只是和那个时代的普通水平哈相一致啊。当然也你也可以说，我们后世来反省他、批评他，当然也是对的。就不多说哈，这个前面我就讲了这个郑和下西洋哈、啊、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宣德化的什么目的对吧？那个哥伦布下西洋哈、啊，这个他也有他的一个目的，他的一个目的其实是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虔诚的信仰者，他是有这个信仰的动机啊来啊远航的，他到晚年还写了一本书，就是叫做《预言》啊，这本书叫写了本《预言书》。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末日快要来了，他说这个世界，他认为世界总共只有七千年，这个上帝创世之后，哈，这个世界7000年就该灭亡了。掐指一算呢，还有最后155年，这个世界就灭亡了。这是哥伦布自己说的。那么他说呢，我是背负基督的人，哈，他的名字叫做克里斯托弗，啊，就他认为自己背负了基督。那么他相信哈，我在末日前夕压轴大戏里头，我有一个角色，上帝派我来哈，做什么什么哈，这个传递这个消息哈，他指引我去寻找这个新世界。他怎么就说新世界了呢？这个他不是一直强调他发现的是这个亚洲嘛？那某种意义上不算新世界，他怎么又说他是发现新世界呢？这个又是因为哈，这个一方面他认为他发现的无论如何，他不是欧洲人之前所了解的那个世界哈，就是欧洲人之前对欧洲人之前的欧洲人来说，他那个亚洲哈东方的国度也是他所不了解的，所以他认为他发现新世界。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他也有一些隐含的动机，就是需要找到那个长老约翰国啊，找到那个东方附属大国啊，去搞圣战啊。那么，另一个就是同时期或者说更早一代啊，这个让葡萄牙崛起的这个人物啊，他也有他的宗教的动机。我们刚才讲，就是哥伦布去找葡萄牙王室去求资助的时候，葡萄牙王室这个不肯资助，这恰恰是因为葡萄牙王室已经领先了，他已经先发现了新航路了，所以有的时候领先啊，他就这个也不一定是好事，对吧？他找到了新航路，他还资助你干嘛啊？西班牙反而是急了，就是那个葡萄牙人已经开辟新航路了，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落后了。所以他哪怕是觉得不靠谱，哪怕是王室顾问说不靠谱，他也稍微要支持一下哈， 甚至后来就是哥伦布跑之前哈、啊，就极力挽留啊，就说你去吧，赶紧去签合同。对于葡萄牙是更早崛起的，葡萄牙的航海事业的崛起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叫做航海家亨利啊，其实他是一个就是叫亨利王子啊，葡萄牙王子。他因为他对航海事业的一个非常赞助哈、啊，所以后世就称为这个航海家亨利。其实他没有航过海啊，他顶多就是从葡萄牙到北非哈、啊，他没有远洋航海。但是因为他的知识哈、啊，后世就叫他航海家亨利。这个航海家亨利也是非常虔诚的一个教徒啊，他虽然是王子啊，但是他是终身未娶哈、啊，就是。就一门心思想要搞圣战。什么叫圣战呢？就是打穆斯林啊，这个基督徒哈、啊，打了几百年啊，一直要在解放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嘛，把穆斯林赶走。在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他们欧洲人就专门叫做摩尔人啊，就打跑摩尔人啊，所以他就一直在打啊。那么打完了，就是这个。在他的那个时代啊，葡萄牙境内已经把所有的摩尔人都驱逐了啊，就很血腥的，有屠杀啊什么啊，都没有把摩尔人驱逐了哈，这个没有剩下来的摩尔人可打了啊。西班牙这还有一块，这块是由那个伊莎贝拉和那个谁一块打掉的哈。这个那么打完了没有了怎么办呢？他还想打，他就往北非去打。啊，当时的那个北非还是这个阿拉伯人的世界，所以他这往北非打到哪儿呢？打到那个休达啊，就这个尖尖，啊，这个尖尖是1415年啊，这个亨利率军啊夺取了这个北非的休达港口，这个休达港口至今仍然是属于西班牙的哈，后来他割让的葡萄牙到1668年割让给西班牙了，就现在这个港口是西班牙的一个飞地。那么他打到这儿还想接着往下打啊，还想接着往南打的这个一个动机就是，当然就是消灭摩尔人啊，就是这个世界上不能有穆斯林，然后第二个动机呢就是去找到长老约翰国啊，然后去联合起来一起驱逐啊这个异教徒，那么再往南打呢，那这个。因为他不再是本土作战了嘛，就需要去海运哈、啊，海从沿着北非那一路打下去哈、啊，他所以要发展那个航海业，啊，建立了这个传说中啊，他建立了航海学院，有争议，他其实应该没有建立，他只是供养了一批这个学者，这是有的，有天文台啊，招募科学家啊，制图师啊，就是说他那个。所谓航海学院不能够理解为一个常设机构，就是类似于他的那个幕僚啊，就是类似于他找了一些这个人啊，专门找这些英才啊，然后帮他航海。那么他在他的赞助之下呢，设计建造了所谓的轻快帆船啊，或者叫卡拉维尔啊，这是早期的一个很主流的探索船型。啊，这个卡拉维尔呢，其实啊，这个卡拉维尔，卡拉维尔左边这个三角帆船小帆船，这个卡拉维尔是亨利王子资助啊建造的，但是它技术来源还是借鉴了阿拉伯人的渔船，从阿拉伯人借鉴了这个渔船的基础上改造的，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基本特点是轻快浅，对吧？我刚才就说了，你那个郑和的宝船啊，大没用啊，你再怎么大啊，这个实际上是要小，这个为什么轻快浅是好处呢？你们要想象一下，就是这个航行啊，如果是有现成的港口，是一个熟悉的海域，你船当然是越大越好，但是你如果去航行出去到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那么它没有港口的，我们知道这个港口很重要啊。我们现在所以也不是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都能够做港口的，那个深水良港是很重要的，它的水域条件很重要。你很多地方那很多有礁石哈、啊，这很多地方那个海平面很浅啊， 这个船一过去就搁浅啊，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做港口，所以你在熟悉的啊文明国度之间啊进行贸易或者怎么样哈，你当然船越大越好，但是你要出去探险啊，你要探索那个未知的海域，这个时候你就要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防止搁浅，所以这个东西的好处呢，就是说它。轻快浅，吃水浅，吃水浅就不容易搁浅，它就比较好去探路啊，探那个未知的海岸啊，去探啊，所以这个是主要是用来探索，它的容量很小哈，所以它带过来的一般是香料之类的高价值的啊，这个商品。那么逐渐的，它会被那个武装商船卡瑞克替代啊，或者经常是一个船队会同时配备卡瑞克和卡拉威尔。啊，就卡瑞克是更强的，更大一点啊，也不是特别大了，就更大一点，更武力更强的哈、啊，这个船，这个和轻快的船呢，一般是同时配备。比如说后来的哥伦布啊，他的首航就是一艘卡瑞克和两艘卡拉威尔，那一般你就是靠岸了，你先让卡拉威尔去探路啊，探完了卡瑞克再靠上去，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再一个就是指南针，我们之前讲过了哈，不多说了。这个欧洲人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技术路线，还有这个啊，这个也是一个技术，叫做导航板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我翻译成导航板这个我看也没有什么很确定的翻译啊，这个就是一块板哈，其实就是一块板，这块板的用处是用来导航哈。这个板是用来记录方向和航速。你看那个这个板上哈，这个类似于有点这个编程的意思哈，上面就是一个一个的点，所以那个水手往往是不识字的哈，不识字的水手也可以去操作。操作呢，就是说无非就是哎，你看我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往哪个方向走了按照航速多少航速啊，航速有。这是一格，就是一节啊，多少的那个速度往这个方向走了啊？比如说我们往东面先按多少的速度哈，然后走了多少时间，然后再往北面哈，再以多少的速度走了多少时间，再往东面以多少的速度走了多少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整个航线里头的这个数据啊，这个记录下来了。这样的话，你下一次再走同一条航线呢，你就看着以前的记录的板，你就基本上能够有一个导航。如果不出意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话，按着原来的那个程序走就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对吧？所以它这个导航板是类似于它是一个航海当中的一个实时的路线记录啊。以一个这个不识字的方式的一个记录啊，还有一个技术啊，星盘啊，星盘啊，这个最早呢是可能是在那个希腊化时期就流行的，就出现的这个天文仪器，到了阿拉伯人那里哈，受到了这个改良。然后最终用于航海啊，最用于航海呢是由葡萄牙人普及的就是最终在航海当中普及这个星盘航海用的那个星盘呢一般是有专门的设计的右边是传统的星盘最右边是好像是比较老的这个是相对比较新的阿拉伯人的星盘，这个。图示呢，就是航海用的星盘，它的特点是什么？中间是镂空的，镂空的特点是防风就是航海的时候，那个风浪影响很大，你在陆地上就无所谓这个在航海的时候这个要用更轻一点，然后也要透风的这样一个设计。它的基本设计就是看星星上面有一些刻度和一些星体的标志，然后去看这个不同的角度，你去看那个太阳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左边是那个汤若望的像你看那个汤若望的像，手里提的就是这个航海星盘， 那么还有一个技术就是阿拉伯，也是阿拉伯人那里用的，叫做卡马尔哈。卡马尔是阿拉伯人，就是卡马尔很简单，就是一块木块，就是随地取材啊，大致有可以做出来。当然它需要，尺寸需要量好啊，然后这个一根绳子，这根绳子上面有一个一个的绳结，这个绳结能够确定长度啊，这个木板有一定的大小啊，这个东西呢是用来测定方位的哈。就是这个用法，那这个用法，这个用法，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哈，你摆在眼前，然后你去这个底面呢放在那个海平面，这个上面这一面呢，就你透过它正好能够看到，比如说一颗星啊，不一定是北斗七星啦，可能你看到太阳或者看到一颗星，正好看到那颗某一颗星，然后这个时候你大概能够确定你的一个。这个当然你还要知道时间，或者是知道大致的那个方位，你能够计算出来，计算出来你的那个大致的位置啊，大致的特别是纬度啊，大致的纬度你能够计算出来，然后这个阿拉伯人最早使用哈，他们可能在沙漠里头也用哈，也是哆啦 A 梦的这个记录，他你看他用的就是这个卡马尔，卡马尔之后呢？也有一些技术的改良哈，就改良成了十字杆啊，用起来更方便一些哈，看起来更精确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例规啊，比例规有的时候它可以用来测量一个相对位置、相对距离，就是它不是测量和星体啊，相对照来测量一个这个纬度，你可以和远远的看到一艘船来了哈，你大致用比例规。测一下一个相对的位置等等，它是这个之后伽利略改良过比例规哈，这个炮兵和那个航海的时候都可以作为一个距离的估测啊，具体怎么用大家自己研究哈，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啊，这个要上手操作可能才比较能够理解，之后，这个戴维斯象限仪，这是一直到1594年发明的了，综合了星盘和十字杆的一个发明。最终到了18世纪有了一个非常集大成的一个航海仪器至今在很多这个航船和飞机上都有配备，就怕什么电磁风暴，你没有电磁导航的时候，你还是能够用它来。这个测定位置和方向，这个用反射镜和望远镜达到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测量。那么中国人是用燃香西方人就用沙漏沙漏我们之前也说过，它是在这个航海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用具。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它是需要航海，你测定位置你是需要大量的计算的。就像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导航板，对吧？导航板是吧？往一个什么地方往一个方向，你走了多久诸如此类。那走了多久呢？你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测量时间的计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时间需要当然，你可以看用日晷，对吧？你看太阳，但是在大海上航行，你不一定你都看得到太阳，对吧？你晚上你也需要导航你那个阴天看不见太阳也需要导航所以它需要一个时间的尺度这个时间的尺度呢，郑和那儿就是用香这个这边就是用西方人就是用沙漏。在134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航海员的购物清单里头能够看到就是当时留存下来有一个购物清单里头说要买一打沙漏，从1350年代左右到一直到1805年之间都是远洋航海的必需品。1805年之后呢是什么？就是那个航海钟就那个钟表逐渐的改良之后能够用于航海了能够用于颠簸起伏的那个外部再之后用航海钟来取代沙漏，但是在之前几百年之内沙漏是必需品。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好处呢是不怕颠簸因为计时在陆地上计时这个是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接着讲啊，我刚才看到有人说这个沙漏是不是不怕颠簸哈？他当然也怕了，但是你沙漏你用过当然就知道了，你沙漏就啪一下倒了，哪怕是啪一下倒了哈，你再竖起来它继续用对吧？你要是水中啪一下翻了，你就竖起来你就不知道了对吧？这个总的来说肯定比那个啊水中之类的要适宜的多。而且当时的那个远洋航行啊，往往是有专职，你专门要有一个水手啊，这个几班倒盯着那个沙漏啊，就是沙漏到了时间你得翻过来，对吧？你翻过来啊，你专门要有一个人去盯着沙漏去管时间的哈。它对那个温度也变化也不敏感，比较容易携带，对吧？这是它的好处。它用来干嘛呢？用来啊，这个当然它直接的来说，就用来测定时间。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啊，还有就是测定航速。刚才我们说你要知道航速啊，你航速怎么知道呢？航速它就是靠啊沙漏哈、啊、来测啊。当然一开始可能用更这个粗糙的方式估测啊，不一定有精细的沙漏哈、啊。这是比较精细的小沙漏啊。这右边是一套测量航速的东西，一个30秒的小沙漏，这个30秒的小沙漏是用那个有块木板哈、啊、挂在绳子上啊，船头放下去以后，你再往船再往前开，过了30秒，看这个木板到什么船身上的什么位置，船身上有刻度，把那个木板放下去，然后船开30秒之后，看那个木板到什么位置，这样来测一个计时的航速，这是一种用法。然后还有一种用法呢，就是你要测一个绝对时间，就是你有沙漏，而且你不停地看着这个沙漏，你就能够知道一个这个你的航行出发点为啊这个时区的一个这个绝对的时间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在航海的时候啊，纬度是比较好测的啊。我们之后应该就是叫经度问题。就在航海的时候，这个经度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知道航海的时候，纬度怎么测呢？纬度就靠前面那种卡马尔啊、星盘啊，就看星象啊，看星星的位置，你可以测量纬度。但是呢，经度啊很难测量啊。经度这件事情靠什么测量呢？就是靠时差啊。就我们知道不，经度取决于啊，决定了时差嘛。啊，这个比如说我在一个位置哈。我在这个北京哈、啊，然后我往东面走，走，发现和北京的时差1小时了啊，那么我就知道我大概是到日本了，对吧？到那块地方了啊。那么你怎么能够发现时差1小时呢？那一方面你通过观测天象啊，观测太阳位置，观测那个星空啊，你能够知道当地时间，但是你离开了北京，你不知道北京的时间，你要知道北京时间，你再知道当地时间，两边一减呢，你就知道时差了。你知道时差，你就知道你的经度了。但是你要怎么知道北京时间呢？你就需要有一个从北京出发以后啊，一直保持稳定的一个计时装置啊。所以啊，沙漏一开始你其实是用来保证一个时间的啊。但是这样用沙漏来测时间，包括哈、啊、这个用这种时差来确定时间呢，毕竟不够准确啊。所以在航海当中，你要更精确的测定啊你的经度位置，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这个课题呢，从整个航海史里头哈、啊、都贯穿着哈、啊，一直有这样的课题啊。右上角这本书就是专门讲这个事儿的。那西方呢，很早就会测量哈、啊、这个经度和纬度啊，就是因为这个在西方这个希腊人就已经公认哈、啊，这个希腊的学者就已经公认地球是球形的，对吧？按照地球是球形呢，那就可以去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去计算哈、啊、经度和纬度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公元前3世纪这个埃拉托瑟尼啊。 这个就提出了用经度和纬度来绘制地图的一个方法，然后他也有一个对地球大小的估测哈。上面这张图是埃拉托瑟尼哈在公元前3世纪对地球大小的估测的方法。那怎么估测呢？就是在夏至的时候，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对吧？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候呢？在北回归线那里找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有一口井，这口井是竖直往下的，所以在北回归线的那一刻呢，这个太阳哈，我们看到这个太阳就照到井底了，是吧？这是就是在这个 S 这个地方啊，这个在北回归线的那个城市，太阳照到井底啊，这当时找的城市就是埃及尼罗河上面的啊，这个。塞恩纳啊，然后呢？与此同时，在亚历山大这个城市里头啊，这个尼罗河出海口这个城市也测一下太阳的角度。这个时候太阳就不是这直射了，是有个角度。那么你把这个角度算出来，你算出来这个角度和以及塞恩纳和亚历山大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你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几何学的方式来估算出地球的大小了。那个埃拉托瑟尼对地球大小的估算非常准确啊，和今天的这个人测量的值也差不了多少啊。然后呢，到了公元前2世纪，希帕克斯啊，就天文学家哈，这个托勒密之前的一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希帕克斯用360度，他是吸取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度量衡哈、啊、角度制，用360度来衡量经度，然后呢，他提出可以比较各地日食时间啊月食时间来测量经度，啊，就他已经因为你这些几何的东西你都知道，他就能够想到怎么弄，因为月食时间就是说月食在这个不同经度的。地方它的发生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经度，你每一个城市你测一下哈，这个月食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啊？你有这样一个数据之后，大家一比对，你就能够算出来哈，经度在哪啊？你这座城市的经度在哪？到了公元2世纪的时候哈，托勒密哈，就是这个古希腊天文学的集大成者啊，他在地理学里头哈讲地图绘制的时候。啊，就记录了数百个地点的经度和纬度信息，就是当时他已经啊，在亚历山大城啊，享受到那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图书馆哈、啊，以及他的那个学术中心的那个地位啊，他有机会搜罗之前人在其他学者哈、啊，在世界各地啊测量下来的经度、纬度信息，他把它汇总起来啊，所以这个是在托勒密文献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汇总。那托勒密呢，在阿拉伯人那儿是非常的受尊崇的，阿拉伯人继续去继承和改进，然后阿拉伯人也经常是用日食和月食来测量经度，因为阿拉伯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非常崇敬的宗教信仰，就是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朝向麦加，这样的话你就是你麦加在哪儿呢，对吧？你一定要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城市，你生活在什么地方啊？你都要随时随地，你都要知道麦加在哪儿啊？那你需要一个很复杂的计算那你当然你需要知道经度纬度，对吧？所以对阿拉伯人对于经度纬度非常的他的测量也非常的热衷啊。他也是用日食和月食来测量的。那么，托勒密的地理学，对吧？就是记录了很多经度纬度信息的地理学，在15世纪初，译为了拉丁文，1477年印刷出版。印刷出版之后，哥伦布第一时间就拿到了，研究了。哥伦布其实是一个业余学者，就是他已研究校订过很多著作，当时的，而且是当时。新出版出来哈，就拿过去研究啊，所以他做了一些校订。那么前面讲了，埃拉托瑟尼呢对地球的大小估算是很准的，但是托勒密的估计就偏小很多，而哥伦布呢又放大了这个托勒密的误差， 就是说托勒密把地球算小了，然后呢，哥伦布去校定托勒密，觉得托勒密你没算对，再重新算了一算，更小了啊，就是他也可能和那个这个度量衡有关系，就是他拿到的那个版本啊，是用阿拉伯的历来计算的，然后他以为这个是写的不是阿拉伯的历，是罗马的历，然后这有一进一出呢，又小了25%啊，就是这个偏这个小了很多。那么，所以他就过高的估计了欧亚大陆的啊，这是另一方面啊。他首先过低的估计了地球的大小，然后在这个地球已经被他估计小的情况下呢，他对于欧亚大陆的跨度又过高的估计了。他认为欧亚大陆的跨度是经度有180度，实际上跨度只有150度，他把那个又估算大了。所以最终他就以为一直坚持以为他到的是东方，因为他怎么算他其实都已经到东方了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这个计算哈，但是他有点固执，因为别人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了哈，但是他没有没有看到或者是假装没看到啊，这个那精度测量进一步哈，哥伦布也做精度测量哈，就是。前面讲的精度测量的办法，西方人早就知道了，就无非就是日食月食，通过日食月食的记录，然后记录它的本地时间，就能够算出精度。哥伦布也测量过，他在多米尼加和牙买加分别测量过哈两次用月食测量的，但是他也是测量的误差非常大啊，基本上不能看。这个，那么。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啊，在早期探索当中经常测量精度啊。这个，大多数人哈，哥伦布的同时代人测量精度都相对比较准啊。哥伦布属于很奇怪的一个人，这个精度误差范围大概在2到25度之间哈，有大有小哈，有小的就是精度就很准了。然后那个。再之后哈，那个伽利略在改良望远镜哈，改良了望远镜之后呢，又。一个副产品就是强化了精度的测量，啊，一方面就更加精确，你用望远镜了；另一方面呢，终于精度测量它不再依赖于日月食了，啊，可以去观测月球的位置，观测这个地球木星的卫星，啊，观测那个掩星现象，啊，就比如说这个星球一开始在太阳背后或者在月亮背后，啊，诸如此类，观察这种，特别是观察木星、卫星。就好处就是说，你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观测，不需要等天时地利，等月食才能够观测精度。但是呢，前面讲的这个观测日月食，哈，观测天象，包括用望远镜观测什么木星、卫星，这些观测方式基本上都是在陆地上，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到了找到一个岛屿哈，或者找到大陆哈，这个落地之后。你慢慢支棱起来去这个搞一个天象观测啊，然后才去测量精度，要找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对吧？测量精度，但是它没有办法在颠簸的海域里头哈，你航行到哪儿就随时随地你就测量精度，所以这随时随地测量精度的要求呢，那还是需要用时差来测量，对吧？还是需要用精确的时间啊，你光用天文观测不行。那欧洲人也试图想要用磁偏角来测量精度，啊，就是，著名的哈雷就尝试过这件事情，因为磁偏角是可以你在船上也可以测量的，靠一个指南针就可以测量了，但是呢，这个不太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是这个磁偏角这个磁力线，地球的磁力线其实会变化，就同一个位置，他设想你同一个位置在不同的时间来。它指南针指的方向，磁偏角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不是啊。你这个地球的这个磁力线是变化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成功啊。但是当然，原理上如果地球的磁力线是稳定的话，用这个方式也能够测量出来。可惜就是不是啊。就是所以早期来说呢，一般就是说啊，海洋里的定位就是在大陆上测定哈，用天文观测的方式来测定精度，比较精确的精度测定。然后呢，你在航行过程中靠这个沙漏来做一个相对位置啊。所以你看，早期的很多的那个 远洋的定位啊，都是靠一个相对位置来定的哈，就是，这个，那么关于在航海当中的这个经度测量问题哈，这个在西班牙在1567年就颁布了悬赏哈，就说这个谁能够解决这个经度测量的问题哈，给他悬赏，没人啊，没有成功。17世纪呢，荷兰也悬赏了啊。最终18世纪1714年呢，英国也悬赏了，这就是分水轮流转嘛，谁是海上霸主，谁都要来解决经度问题。最后英国的悬赏终于成功了哈，这是哈里森啊，约翰哈里森啊，作为一个工匠哈，这个制造出来了精密的航海钟，解决了问题。啊，这个悬赏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前面那本书哈，或者是看一些相关资料。这个约翰哈里森某种意义上是。你可以称作这个传统工匠的绝唱，因为你到了18世纪开始啊，逐渐那个科学就胜过技术了。就那些传统的，你那个不识字，或者说你那个没有文化的那个工匠本身你就不吃香了，你是需要和科学结合啊，你需要有那个科学理论指导啊，你的这个技术才进一步发展。这是我们熟悉的18、19世纪工业革命啊，逐渐是这样。但是在这个1714年呢，这个哈里森基本上就还是一个传统的工匠，就当时也有科学家，就是当时的那个悬赏，英国的悬赏啊，是两拨人在比拼，一拨人是工匠，他通过这个机械钟技艺来这个获胜，另一拨人是科学家，他还在通过复杂的一些天文的方式来计算哈，怎么样哈，加强天文观测的精度和那个。以多重多元的方式来观测哈，以及对月亮的更细致的这个研究来确定经度，最后哈里森胜出了哈，这是左下角这个是埃拉托瑟尼的绘制的地图，这当然是现代复原版本了，但是通过他的文字描述。我们重新复原了大概的那个地图，它是经纬度作图哈，但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那个这个投影术啊，它这么做，然后托勒密啊，托勒密我们前面讲到，他记录了很多经纬度的数据，按照他的数据做的地图啊，就是那个黑线啊，就是按照他的数据做的。后面背景是我们现我们真实世界的那个样子，我们看到偏差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大致的形象还是出来。托勒密手稿15世纪的手稿里头这个画的那个世界地图托勒密有他的投影方式，它是一个圆锥投影的那个方式画的。那地图呢，就是也是欧洲人这通过文艺复兴吸取了希腊人的知识，后来居上。中国早期也有类似于经纬度，但是它是方格制图法这个右边那个图这个在宋朝的这个舆记图我们看到在1300年左右的欧洲地图还是很不堪入目的这样的形象一直到文艺复兴，他们重新发现了希腊人的学术之后，才突然之间。这个赶超这个到了这个，这是左下角这个是哥伦布用的航海图，右边这个是1541年的航海图，1502年世界地图，那个时候，然后这是地球仪这个地球仪上面是没有美洲的因为它是这个哥伦布出发尚未返程的时候制造的。它是现存最早的地球仪就实物其实但是地球仪早就有了这个古代就有。那么我们现在熟悉的投影方式叫莫卡托投影法是1569年才出现的这个不多说了我们抓紧点说后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呢，我们是讲这个航海对于科技的推动，对吧？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航海的科技背景就是大概的，大概应该大家也能够体会到就航海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古代人航海，它往往它不能够远洋航海，它都是贴着那个大陆或者在熟悉的海域才能够航海这个西方人能够去 远洋航海它是靠了很多的科学和技术的背景。那么航海之后呢？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些这个有种种方面的推动吧。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哈，仪器我们摆在之后专门来讲。第一个方面呢是思想观念上的解放啊，这个解放呢说重要呢，可能也有争议啊，但是说起来呢，其实很关键。这个关键的一点就是叫做发现这件事情啊，发现的概念被发明了啊，这不是我的说法，这是这本书啊，戴维·伍顿的说法，他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了啊，这个他的这个书的英文名字就叫做科学的发现啊，发明啊，这个科学的发明啊，这个中文就翻译成什么科学革命新史、科学的诞生，这个中文的名字总是他翻译的，就是他没有翻译到要害，对吧？他其实那个名字叫发明，就是现代科学，他认为它是一系列新的发明的那个产物，其中一个发明呢，就是他就说是发现这个观念发明了，就是说。什么叫发现呢？发现就 discover 嘛，discover 是什么？揭盖子，就是把那个盖 cover 对吧？就是一个你把它盖上了对吧？我把这个把这个盖上了哈，这个叫 cover 对吧？这个叫 discover 对吧？那 cover 和 discover 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不是什么新东西啊，这是你忘记的对吧？你有一个东西你找不着了，在哪儿呢？找来找去找不着了哈，然后我发现哎。藏起来了啊，在这儿，这个叫发现。所以古代的那个西方哈，这个发现这个词，它没有发现一个全新事物的这样一个含义，它基本上就是啊，这个发现啊，这个有遗忘的或者是疏忽的啊，忽视的东西。而一个真正一个对未知的发现啊，都以前从未有人知道的一个全新事物的发现，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发现的概念。戴文·伍顿说，第一个用的就是哥伦布啊，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不光是发现美洲，而是发现美洲，是吧？发现了发现，就是那么这个哥伦布一开始呢是在找已知的世界，他认为他找的是中国、是日本、是印度啊，他最后呢发现的是一个新大陆啊，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啊，他。并没有一个词汇来使用这个 discover 的这个意思，一直到这个，仅仅从1485年才开始，其他人来描述哥伦布发现新世界这件事情怎么描述用的"发现"这个词，开始使得"发现"的一种新的用法啊，被这个流行起来了。后来那个弗朗西斯培根，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现代科学的一个吹鼓手哈，吹号手，他有一本书叫做《新工具》啊，这个新工具就是说要弘扬哈，要提出一套新的科学方法。他这个书的封面就是很有寓意，就是一个这个航船啊，帆船啊，驶离海格力斯之柱。海格力斯支柱就是地中海的门户啊，就被比喻为海格力斯支柱两颗柱子啊，这个驶出地中海，迈向新海域，对吧？就是找到啊新的发现、新的工具。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发现新大陆啊，这三个这三个词，发现新大陆这三个词里头，重要的还不是那个大陆，最重要的是发现和新啊，就这两个词都开始有了新的含义。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人们不崇尚新东西，对吧？你说你一个木匠哈，你再怎么厉害，你能比祖师爷鲁班厉害吗？对吧？你一个医生再怎么厉害，你能比扁鹊、华佗厉害吗？就是你祖师爷呢，你一个这个学者，你再厉害，你能够比孔子啊、老子厉害吗？对吧？就是你再怎么厉害，你都超越不了古人，对吧？所以，对西方人来说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从来不一开始哈，包括文艺复兴初期，他们都是要复兴古代思想，他们不觉得我们现在人能够做出什么古代人哈不知道的东西，他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一开始会的一些新的岛屿、新的航路，它都不称为新航路，它只是说，这个，可能我们之前遗忘了，我们之前有更好的方式，对吧？我们之前有丝绸之路呢，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个新航路，我们现在我们没落了，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古代人他忽略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好东西了哈，就是他不认为他们在做新的事情，但是呢，那个美洲大陆太大了啊，美洲大陆太重要了啊，这个以至于就说啊，这个大家再也不能自欺欺人的说这个东西就是古代人啊，亚里士多德也知道，只不过亚里士多德他没有提啊，托勒密也知道，但托勒密没有提，那不可能啊，托勒密怎么可能不提呢？如果真有那么大一块大陆啊，托勒密的地理学怎么可能不把它稍微写两笔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欧洲人才终于有一种自信，或者有一种认知，就是说啊，我们达到了古人所未知的领域啊，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啊。这个也当然我们怎么重要，就是我们现代科学哈，或者说现代的思想发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的话，是说不过去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新大陆验证了什么东西啊？它是一种验证方式。但是新大陆发现啊，这个哥伦布的验证方式，并不包括后来的麦哲伦环球航行啊，就有的是被我们一些低劣的科普书会描述为它验证了地球是个圆的，其实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了啊，至少上层文化人早就知道了啊，欧洲的文化人在这个经受了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哈，他就已经知道了，希腊人早就知道地球是个球形。所以他们的这个壮举啊，他并没有验证地球是球形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呢，他们验证了什么呢？验证了一些就是关于地球是个什么样的球的猜想，地球究竟是什么样的球呢？在中世纪有很多的猜想，就是比如说这是一种猜想，这个猜想叫做水球体猜想，就是说地球啊这个。土元素是偏心的，土元素不在地球中心，是在偏心的冒出来，所以那个欧亚大陆是那个土元素冒出海面的一小块地方，然后整个地球呢，大量的地方都是海水哈，它是由海水包裹的一个地球在有一块小陆地，诸如此类，就是有不同的猜想啊，而这个美洲大陆的发现呢，它证伪了这样一些猜想哈，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就否证了这个水球体的猜想。所以说，这个它确实在验证哈，就是说科学某种意义上是能够通过实践去验证的。这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啊。这个观念虽然在这个中世纪啊，这个也有一些苗头啊，但是真正要去从这个实际经验啊，实际考察啊的这个方式去验证。科学理论啊，这个事情也是在比较新的时候哈，逐渐出现的。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博物学的兴趣的提升啊，就我们知道这个大量的远洋贸易之后哈，特别是新大陆发现之后，那么水手啊，这个航海家逐渐会带回来很多新奇物品哈，这个特别是早期啊，这个航海，这个船还很小，所以说他们往往他只能带一些奇珍异宝哈，回来，就是带的那些奇珍异宝呢，逐渐的在欧洲人那里就掀起了一个时尚的热潮，对吧？就是大家都以收集、收罗这个奇珍异宝为荣，然后收罗出来呢就要炫耀。当时的奇珍室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流行起来的大概在16、17世纪非常流行的奇珍室文化这个奇珍室叫做有的时候就叫做好奇心的柜子，好奇心的柜子就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个房间，是一个柜子，就是这个柜子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上流人士然后我们来社交了，我请你到家里喝茶喝茶的时候呢。就给你看看，哎，我的收藏啊，我这一柜子收藏，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这个，哎呦，你真的这个很厉害啊！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啊？你有那么多好东西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对吧？那么这个这个奇珍式文化呢，它不是土豪式的炫耀，就不是说，哎呀，我看你看我家里全是金的，地板也是用黄金铺的，什么，这是土豪式的炫富。那么这个文雅人炫富呢，就是炫那个奇珍异宝，就是说，所以我们是文人雅客啊，我们要炫耀的不是我钱很多，虽然呢，这个暴露出来这个真品很多，也是我钱很多的一个表现啊，但是我不能光炫钱，我要炫那个炫耀我的那个奇珍异宝啊，然后炫耀的时候呢，你还得知道呀，你还得说得出所以然来，对吧？你不然你炫耀说，哎，这是什么呀？啊，我不知道啊，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那你就很丢面子，对吧？所以当时的人就非常的对于这种博物知识有非常的热衷，就是一边要收集，一边还要去了解啊，要说得出来，对吧？所以当时的文化呢，和那个印刷书也互相成就，就是有很多那个印刷品啊，要去讲那各种各样的那个博物知识啊。这个奇珍室也是后来的，某种意义上是科学博物馆哈，后来的那个各种哈，广义上的博物馆的那个起源哈，这个博物馆到18、19世纪哈，逐渐哈变成一个向公众开放的机构啊。其实奇珍室有的时候也向公众开放哈，就有些人这个朋友给朋友炫耀不够多，还要经常的是向公众炫耀哈，就这个。就这些那个画册啊，这个版画，这个版画都是印刷品，当时的印刷品，就是有很多那个这个收藏家啊，就专门去找出版商，去找那个印刷厂啊，去印制我的那个藏品名录。印完了之后，不光自己留一份，印完了之后还分发啊，说你们这个有兴趣就到我家来，我家在哪儿哈，有这个那个东西你可以看啊，这就是当时的这个环境。那奇珍室的藏品有典型的藏品，一个很流行的藏品叫做独角兽的角啊，独角兽的角，但一般的来说是犀牛角或者独角鲸的角，然后还有海马、象牙、象骨、化石埃及木乃伊、草药、头盖骨、器官标本、侏儒标本奇石、藤壶、珊瑚这等等等等很多，也包括一些古董工艺品科学仪器也都。绘画、雕塑等等，也都顺带着这个热潮被这个捧起来了然后，那当时除了那个奇珍室，还有这个珍品交流就是守信的概念，对吧？就是说你去了一个什么地方，你回来之后，你给带点什么带点什么呢？比如说带一只蚱蜢来就是你的朋友去美洲旅行了回来之后呢，给你带了一只蚱蜢，对吧？诸如此类，带了从非洲旅行了，带了一只毛毛虫给你。那包括当然那个压制标本的那个技术也随之发达然后当时甚至有些情报也会卖钱就是你不卖东西有情报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儿。有什么新东西也互相攀比也是谁早知道就是要花钱其实这个说点八卦的事就是在之后这个荷兰人这个发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做郁金香狂热对吧？或者叫郁金香泡沫就说大家都去荷兰人都去炒郁金香。把郁金香炒的这个非常贵最后崩盘了然后血本无归就说这个金融泡沫、投机泡沫怎么样？那其实它的那个大的背景就是，这个奇物爱好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当时很多人就是喜欢那些有异国情调的奇异的东西当然带标本不够，你带鲜花那更好。这鲜花呢，这个是郁金香一开始是从这个奥斯曼帝国进口过来的进口到荷兰的，然后在荷兰呢开发出了新的这个育种新的种这个条纹式的郁金香，这个本质上就是说有就是这个郁金香狂热一般认为就是说其实没那么夸张其实就是参与人数其实不多。然后也没有人因此破产荷兰的经济也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价格最离谱的呢是这种条纹状的这个东西那条纹状的东西是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知道它是因为这个细菌感染造成的一个这个花的这个发育不良了，造成了这样一个条纹的状态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因为条纹郁金香是没有办法通过天然的育种方式来培育的。它必须要通过嫁接一些复杂的手法来培育，所以当时的价格离谱，是因为很难培育，大家甚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培育。所以是，在这个大家都普遍的追求新奇、追求炫耀性的这个商品的时候，它这个流通起来就非常的昂贵了，就炒到非常高的价格，那个，所以郁金香泡沫有它的一个技术史或者是媒介史的背景就是远洋航海技术，一个是这个书信和印刷品这个支持下的齐物社交，还有就是这个金融的技术的发展这不多说那最后就是说这个奇珍从奇珍室到这个博物馆是逐渐过渡这个博物馆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完全向公众开放的奇珍室，那么这个是一个类似过渡的一个这个馆还是荷兰的1706年自然的奇迹剧院这个奇迹剧院里头，你先花3块钱买一份印刷的藏品目录，然后你再加2块钱，你就能够去参观总共5块钱有一个目录和去参观。包括彼得大帝也慕名过来这个参观，这个有这个动物尸体有昆虫，有甲虫等等。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吧。今天可能这个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扩充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群里有问题是吗？有一个问题说那个卡马尔和我们的这个签名术有没有联系？肯定有联系。一般认为这个中国和西方是分别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的航海技术，所以是这个源头都是阿拉伯人，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展签名术肯定就是。由这个卡马尔这发展过来的，你看那个这个签名术的一块块木板就是复杂的这个卡马尔的东西对，有人补充了，对，晃沙漏基本上没有办法改变它的下漏速度，除了翻倒，对吧？翻倒当然你再重新竖起来就行了。我们在场的同学看。这个图是航海钟你看，这个比较精密的一个仪器。 我再顺便再讲一下这个博物学啊，这个这个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藏品目录啊，或者说这个对于这个珍品的这样一些这个社交哈，决定了其实当时的一个这个文化环境啊，就是说。很多这个文艺复兴之后啊，这个包括一直到科学革命啊，整个的那个科学文化是深入民间的哈，就很多的人都非常的你说附庸风雅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哈，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收集很多的这个著作哈，很多的这个博物学著作哈和科学著作。啊，在科学著作里头呢，这个博物学的这个著作可能是最受欢迎的，是吧？因为这个又好看，对吧？然后又能够体现出你很博学哈，这样，所以它比较受欢迎。但是所谓的博物学呢，这个概念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比较新的啊，就是因为博物学作为一个，就是说作为博闻强记，作为你知道很多东西这样一件事情。在古代当然有，在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里头都是有说你很知道很多东西啊，博学哈，就博学这个概念都有。但是这个博物学成为一个学科，成为一个有一套这个学术范式的一个学科这件事情，它是比较新的事情啊，是欧洲近代哈出现的。这个我们在啊，我在那个科学通史的课可能还会讲哈，在我们这里就预先讲一下，就是这个，它和那个印刷术的那个文化也有关系哈，在印刷术的助力之下，以及在这个大众对于这些博物知识的这个爱好之下，那么各个书商就要比拼啊，就是大家都要印刷出更好的哈，更系统的一些博物知识哈的这个著作。那么怎么样系统的来印制呢？一方面是找古代的文献啊，古希腊、古罗马有很多的动物学、植物学啊、草药学等等这样一些文献。那么这些文献呢，都重新被挖掘出来翻印。但是翻印的时候呢，他们会发现这些文献里头没有图啊，没有图的文献就是图都丢了嘛，没有图，那么只有一些名称，这些名称到底对应的是什么东西呢？那么，他们不知道这个图的对应是什么东西哈。那么你就要需要研究了，就是说古代人描述的那样一些植物或者那样一些动物或者那样一些知识，到底对应于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奇珍室里或者在远洋贸易里头能够找到的哪些东西？如果把它对应出来了，我们重新再做出图文并茂的一个好书哈，那不就这个更受欢迎了吗？所以现代的很多书商哈，就这个文艺复兴之后，很多书商就有这个动机啊。那么这个动机呢，有需要做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是重新的去整理、分类、分门别类哈，就到底有哪些动物、哪些植物，这是一个分类的工作啊。就是后来的博物学或者说后来的动物学、植物学，它第一个工作是分类，对吧？提供一种这个动植物的分类啊，这是第一重工作。第二重工作呢，就是说我们去实地考察，就很多人就赞助去实地考察哈，这个实地考察去东方和西方，就去全球各地啊，去采集各种这个动植物标本，然后再去考察它们的习性，再来和古代文献去对比啊。当然有些东西你后来就逐渐发现，古代文献里头也没有记录。啊，我们再重新的去命名啊，再重新的去研究啊，所以这个几个步骤呢，都是使得这个现代博物学哈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一个是像包括林奈、布丰他们这样一些这个博物学家啊，他们搞分类哈，但是像林奈他是自己不太满世界走的啊，他是靠因为世界各地哈能够采集过来标本哈各种东西啊采集过来哈，以及一些活体的哈移植到植物园，他在去研究他们去做分类。再之后呢是这个达尔文对吧？我们都知道他去这个跟着那个航船去啊去旅行啊，旅行完了之后做了一个博物学的。 考察啊，做了一系列的笔记，然后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慢慢研究出来这个进化论、物种起源。那么达尔文也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背景哈，这个背景大的背景哈，几百年的这个航海时代的结果哈。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吧啊，那就谢谢大家。